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从上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讲几个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次讲的是王维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讲陶渊明的修炼故事。陶渊明也叫陶潜，字元亮，是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贺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贺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应。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许多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道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极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并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 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他27岁时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待在空寂的茅屋中，并觉杂念，独自养神。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做了个周济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做了个镇军参军的官。6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9月去，11月就请辞回家，时年41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他在《永平事》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进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做了。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伪颠倒而难受，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做过13年官，但就在离家去做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像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的生活。在做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记住守真守道，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13年官场生活，无疑是物落尘网，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的做，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 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顶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着，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顶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在陶渊明50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18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做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富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2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90，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 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时刻做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的赞赏。其实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有相当层次的修炼人。佛道两家的那些低层次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带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世修观，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属于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的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详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寂欲晚，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德运空解，正无生忍者。听众朋友，陶渊明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下次我们会来讲王勃的故事，敬请期待。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